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作为菩萨，我们这个大夫妻啊，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打坐啊，就是说，或者是一炷香一个小时啊，大家打坐这里尽量的双盆坐啊，顺便呢练练腿子啊，又能闻法啊，最好是双盆坐，不要单盆坐啊，能坐几分钟算几分钟。啊，坚持能够有一炷香，双盆坐。你看我都是双盆坐，这一炷香我绝对不会放下去的。就是说，这个双盆坐歇可以归心啊，因为歇归心，我们的气血啊就非常调和，心情就非常舒服。在闻法的时候呢，啊，因为毛孔可以打开，所以讲法呢容易啊信受。因为歇不归心，他这个气息啊就会堵在路上，心会烦躁，心一躁动，然后说对外面就有排斥，一排斥对外面就有不满啊，所有的烦恼升起来，想法都听不进去了。所以呢修会呢练练腿子，这个出家人呢练腿子啊，这是一个出家人的本分，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出家人都应该把那个腿子练一练啊，不要坐这个地方压迫坐很难看啊。所以呢一个出家人到外面去就都不会盘坐，人家会笑你的啊。所以我们出家人四大威其中一个坐的功夫啊，站与站下，坐与坐下。所以坐进了以后，因为歇归心人一静啊，人进了以后才能空啊，空了以后才能够把大千世界啊往心里放啊，不然的话你心跟世界是对立的啊，那你怎么修行都没有用，你计量分别执着你都是在妄想，因为你跟世界不能融为一体，你有一天把自己忘掉了，这个世界就换了啊，你的清净的本性就出来了，你就会看到它可以彻底彻底啊。所以一辈子修行呢，总要有一点消息吧，不能修行下来一辈子啊，做一个苦劳人。然后你看英光大师惭愧惭愧啊，成为自己那叫惭愧身。惭愧神，就是说你学他就不像，知道吧？他说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他明了，你说的时候就是给人家感觉就愚痴，就是你学他那个样子，哎，惭愧惭愧，我是苦老僧，他来跟你讲你就会感觉到他是圣人，你跟人家讲他觉得你是八个学士，就愚蠢。所以你学也学得不像，知道吧？你不要以为把祖师的话拿过来，哎，忏悔忏悔，我什么都没有啊，但是人家看着你就是那个样子。人家英光大师他讲的话写的每本书日记上面后面都是忏悔声印光，对吧？英光老也啊，英光离死不远也啊，常把十字挂额头，是吧？是吧？所以他讲的话出来就令人很感动，发起修行的这种心出来。可是你讲就没有用，然后法友说你修行几十年怎么讲出这样的话，还令人家生退心，人家讲出来就让人家生正气，到你口里就让人家生退心，就知道圣量跟凡量区别，就区别在这个地方，人家讲的一句话出来让别人家正气勇猛不退，你讲出来让人家退心，不想出家了，觉得非常没意思，给人感觉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要学古人呢，你要有古人的量，所以我要勇猛精进啊，不能够把古人一些谦虚的话拿着自己来用，因为你用的不像，知道吧？ 所以我们只有勇猛精进，没有退步的这个题，就是随时随地讲话出来都要鼓励自己勇猛精进。那我们昨天讲到这个法王力无悲智浑身普遍十方免非垢啊，就是法王就是佛性啊，就是觉者，就是十方如来来到人间是为了利益大众，悲智浑身呢，又有了三身具足，法身常住，便一切诸报身庄严在极乐世界化身应遍十方，就是说应化十方度众生。随着众生的机缘现二众生，那二众生呢是吧，菩萨佛对众生无明分别执着很重，无法这个于究竟不共法相应故，是故他示现菩萨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在人间，常常的做妈妈做爸爸做国王，或者做大象做鹿王做种种啊，所以我们不要轻看你们周围的一些人，可能就是释迦牟尼佛啊，他二元身嘛啊，他说大悲大智嘛是吧，悲心利益尊生的时候示现啊，可能是某一个出家人啊，所以所有的可能是一个杀猪的啊，也可能是一个妓女，也可能是开饭店的，真的，反正他肯定在你的周围啊，骂你的说你的讲你的，他都是佛来示现是吧。你看那个其实那个人家那个什么菩萨，他往生之前叫他的徒弟不带了两封信吗，他去给他吗，结果呢找了妓女，他说我已经走了，你什么时候走啊，他你走了我也走，人家跟着往生。还有一封信那个母猪是吧，哎，他到母猪，这母猪怎么不会讲话啊，这他免得去母猪收，他找了那个母猪，他真的叫母猪这个名字。后来就把那一封信递给母猪听，母猪啊一看，哎，这个他你走了，那我也走，那个猪就坐地往生。所以那个母猪也是这个普贤菩萨的化身，你看看，也就是说我们周围啊很多诸佛菩萨的化身，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那菩萨无处不现身，他为什么现这样的身，不现佛身呢？这叫共身。佛陀有修共法，有不共法，共法是去跟大众打成一片，知道吧？所以不要轻易轻看你身边的很多所谓人家批判的人，那些人都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这些杀猪的、宰牛的这些人，提婆达多还这些坏人，这些人真是不可思议的人。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世界，我们没有到他世界里面去，就像五十三参其中有一个菩萨。大火地狱是吧，把人往家推，那个圣宅童子不愿意去，后来四方这个天王都来串齐，摸错过这个机会来供养这位圣者，那个圣宅童子退心啊是吧。这个时候啊，那个天王三上帝的所有的天王都来劝他，才劝他升起恭敬心啊，被这个推下去以后，哇，那里面无尽的国土，无尽的庄严，无尽的善命都在那个地方啊，刹那时间百万劫就过去了，然后证得种种种种善命。所以我们不愿意进去，我们没有这个量，因为你没开智慧，因为圣海腾子嘛，见了五十菩萨以后才五十三参。所以我们的讲法只不过是向文殊菩萨开你的智慧，然后修不修行那是你的事情，你明天见谁我又不知道，但是你在我这个地方要开智慧，开了智慧以后，你明天见到杀猪的，见到宰牛的没关系，你可以进去，那里面有无量的宝藏。所以你见我很重要，因为你见到我，我给你开智慧以后，你出了门以后你就可以解脱，知道吗？我这是把你的这个小会打开，所以大家不要指望我带着你走，我不可能带着你走，路还是你走，我只是把你智慧打开。 因为大家都要面临着家庭社会啊，生活中善恶好坏，谁都不知道你下一步是什么。明天可能吵架，明天可能会杀人，明天可能是做好事做坏事，我都不知道。一旦你把智慧打开了，这些所有的逆境顺境在你面前都是无上的功德。所以你了解诸佛无量化身，是吧？因为他说的共法是跟众生打成一片。我们要了解我们为什么见不到佛，因为我们因缘没成熟嘛。如果你因缘成熟了，他就实现不共法了，实现不共法就实现佛来了，是吧？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聚到你的面前，那就在梦中见一见也可以，梦中也见不到，是吧？你见到的佛像都是黑色的，见到观音菩萨的千手都蛇，是吧？都见不到真理啊，都在你心中无量，因为妄想太多嘛，是吧？所以这些佛菩萨真正的啊不共法，我们很难见到，我们只能修共法，是吧？所以呢，他这个二言三绝对大悲大智，这个化身变一切处，这个叫做啊，他这个大悲心变一切处，每个众生都能感应到，因为每个众生都有佛性，十方诸佛都能够应十方众生心，所以你不要担心佛菩萨跟你不相应，是吧？只要你去修，只要你去观想，佛都在你面前。至于在《观无量寿经》里面说嘛，如来有一方便，只要众生想，佛就会现，知道吧？只要你想，不管在哪个拐角，你不要担心佛不来现啊！佛陀他的光明遍满十方世界，普遍十方，阴阳分割，阴处、阳处，死了、生了，无处不现身。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往生呢？往生就是死嘛，叫幼嘛，幼冥嘛，是吧？又名冥冥嘛，是吧？阳就是还没死嘛，叫阳嘛。那我说阳阴都会现前，我们死后往生也可以，现在往生也可以啊。如果你真正的法心，真的可以往生，就是说你现在后生生的，人家七岁的孩子都能往生。你要真正的想往生，念佛啊，把自己身体丢掉，不要求长寿，不要求健康，你彻底的聚在阿弥陀佛，如果你念到一定的时候，真的可以脱身而去，绝对你现身往生，这个肉体啊一点病苦都没有，就身体就像丢掉往生，能不能做得到？绝对可以往生，只是我们都在贪命，想长寿，想健康，吃饱一点，穿暖一点，想舒服一点，想别人讲一点好话，好像火把里有点钱用，还每天去买保险，因为你老是想着自己怎么保护自己，那你就等着你命中是往生，你肯定往生不了。如果你或者往生，你必须把这一点舍掉，你肉体都要舍掉，真的想往生就绝对可以往生。所以说修净土法门在密宗里面呢，就是说修净土法门的人呢，必须要修个长寿经，叫长寿咒。为什么呢？因为修净土法门真正的发现修净土心的人都是短命的。为什么呢？因为都要舍掉到西方极乐世界，要把你所有都舍掉嘛，到西方极乐世界嘛，它是短命的。可是你还这么长命，就是说修净土法门长命就很不正常，就因为你还有贪着，要贪着智慧，贪着功德，贪着愿力啊，贪着慈悲心啊，世间人贪着命长福报，还贪着一点什么东西，因为还有贪，所以搞个长寿，有人念佛念的长寿，你要活120岁。你以为这样好啊？其实你就是在这吃世界贪般若智慧了，贪人天啊果报了，就是说净土法门没有长寿的，都是短寿啊。如果想长寿，你可以多念念啊大悲咒、长寿咒。所以阴阳分隔啊，就说你要了解阿弥陀佛跟我们心呐 因为他跟我们是一体的，只要我们一顿念，他就在你面前，所以呢，就在你当下啊。所以三身呢、一体，它是三身是一体的。那么我们不要管法身、报身，我们没有证道，法身、报身我们没有证道，但是化身天天跟我们见面，天天跟我们见面，知道吗？啊， 如果你悟了，你就知道了，是吧？就说你见到化身就见到报身，见到报身就见到法身。所以呢，我们这要见化身叫见夫了生死，与佛度一切。你晚上做梦梦见佛，那都是佛陀的法身跟报身在一体的。我们只要能见到佛，你用这个信，是吧？眼睛对耳朵，就是六根门前全法身，也就是说，化身佛啊，化身佛都很大的，是吧？就是说六根面前都是。所以我们这个不夸小也可以，不夸我们观想，是吧？观想化，你想即是，光无量寿经说，你想就是。你想这个地是极乐世界，它就是极乐世界，因为它随着你心化化现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见化容易，见法见报难，因为报身必须要具备菩萨八地菩萨，法身那你要到十地菩萨。所以很多人要先见法身，那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见不到，那是佛的境界。见报身是菩萨的境界，一证到八地我们也见不到。化身呢，是所有众生都能见到，因为他天天跟你在一起，在地底下可能是阎罗王，可能是地藏菩萨，在人天道可能是虚空藏，可能是无尽意藏啊，人天他都在你当下啊，他天天跟你见面。所以见到仅仅就见到化身就见到报身，心吗？见到报身就见到法身，法身报身化身，就像我的手和我这个手的本体，就是我见到手和了解这个手的本体，比如说我见到我的身体，这个身体就是我，然后呢我知道一个我，三个东西，是吧？所以呢，这三个东西不可理的，不可以离开。比如说就是打比例来讲，木头叫法身，桌子叫报身，桌子的运叫化身。你说法报化怎么会离开呢？是吧？它是不会离的。我们灯南西北也是一样，佛陀现灯南西北，我们认为眼睛灯看看西看看，不是这样。灯南西北，灯边是空性啊，这个灯边是法性，就是我们的根本质。西边是什么呢？是偏一切智，叫空智。就是说我们的根本知识在哪里呢？就是一切法空，就是说我现在能看到这个世界的一念，叫根本知。然后呢，我这一念是怎么成就的呢？是法界，法界是叫南方，南方，南方后面呢西方，西方就是变化。现在你看到长短高低青黄赤多叫变化，还在当下。西方到北方就成就你现前眼耳鼻舌身意，叫成就，成就，哎，这个具足了，这个叫法界提升智。他说，这个五方叫东南西北方，知道吧？不是真的，我们眼睛在灯看看西看看，不是这样的。你往灯边看，一直跑一直跑，还跑到西方去了。因为灯方就是西方，西方就是灯方，知道吗？所以我们往西方走，你就跑到灯方来了。你从东方走，一直跑，一直跑，又跑到西方来了，所以灯西不割。你往西边怎么走，怎么走，走到最后面还是东方，知道吧？你往南方面走，走走走，跑了一定的时候，跑到北方去了，就是。所以呢，我们东南西北是我们的妄想，它实际上是没有东南西北的，是吧？是东南西北。佛陀呢所讲的这个东南西北，并不是那个。我们比例来讲，佛陀说，当时有一个。男子啊在拜十方，他在求上天。佛陀说他我也有十方。他说你那十方呢？他说上方是佛，左右是父母，然后前面是圣人，后面是奴婢，底下是子女。他说这个底下是奴婢吧，后面是子女，这为十方。他的十方就是说兄弟姐妹，是吧？父母啊，这个圣人啊，罗比，他这个叫做十方。这样我们这个十方是一个大家庭，它是一体的，知道吗？所以呢，他这个十方左手右手，这个 这个上面下面东南西北左右，你到中间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东南西北，是吧？东南西北它是一体处形成出来的，所以呢它受到经验就变成你一念，比如说看到东边也是一念，你看到西边有一念，就是说你说你看到西面，那你心里面有一个西，那你心就是西，有一个西嘛，那就变成实相了。那你在看灯面的时候有一个灯，那你心不破成两个了，有一个灯边的心，有一个西边的心，那你心变成两个心。你看到南边有一个南边的心，一个北边有北边的心，那变成四个心了，上面上面变成十个心了。那怎么可能呢？我们只有一个心啊，是不是？没有心那世界就没有了，没有心哪有世界呢，是吧？那说有心那就是一体的，所以十方为一体，懂吗？佛陀是这样的讲十方，我们只是大脑子十方，其实呢也是从这个入啊土地那个土窗来讲的，人家是心地，没有心地什么都没有，知道吗？所以这个佛啊啊佛陀这个三身一体，就这个意思，法身、报身、化身啊，所以呢全部都在一起，就自性三身，自性呢具足三身，这个意思，利益众生。他就说法身、报身、化身，法身自利嘛，报身利他嘛，对吧？报身利他就是用化身嘛，一化身现二身嘛，诸佛嘛，然后菩萨，这些菩萨都是道家慈航来的，要等觉菩萨、妙觉菩萨、妙觉菩萨跟等觉菩萨叫智，妙觉菩萨叫悲，叫悲智，悲智一体。没有哪个菩萨说有悲无智，不能说有智无悲，不能这样讲，无悲有智为狂啊，就是说无智有悲为情，偏执了，知道吧？悲智双用是为菩萨，就是说一定一智就是等觉。我们讲现般若智慧空性，然后呢悲依般若空性应运一切，叫做悲，就是说任一切尊生心想无所障碍啊。所以尊生心，尊生不可得，所以尊生心里面所有的色身相互触法里面是没有尊生的，所以无尊生可得。我看到尊生，看到尊生，尊生我到尊生心中去，然后尊生心什么样子的呢？现万物，所以呢所有万物里面是没有众生的，所以呢为什么呢？空嘛，都是空，没有众生，所以呢都是佛陀的智啊，佛陀的智现一切众生，众生呢也不可得，叫空，然后空呢又不离开众生，叫悲，所以叫悲智双用。所以菩萨任一切众生心想无所障碍，我们是众生心想有障碍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智，就有一个哎，有一个众生在那个地方，男的女的出家在家，所以盯着一个人看看看，看到里面是空的，对了，那个没有人，知道吧？所以不怕你看，就怕你不空。如果你盯着一个人，就一个有一个人是对面，那就完蛋了，是吧？人落在情见里面，是吧？你不看，人落在断见里面，就是说我不看这个世界，闭着眼睛，人落在或者什么弯见，就是说如果你不看，就能成佛啊。不看也不对，看也不对，你看都在情见，不看都在狂见，就是看看看都看空掉了，对吧？就是说我们观察一下，一个人在一起啊，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他人跟人之间见面的时候啊，他是直观上就是一个佛像啊，一个佛像，我看到人是一个人，然后呢他是慢慢看慢慢看，看到最后面呢人是一体的啊，所以说这个就像泡茶一样，刚刚泡茶，茶是茶，我是我啊，泡到一定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茶很多的味道都可以泡出来，那再泡到最后面呢，这悲智双运的时候呢，无茶亦无我，变成一体，这个就是说变成叫茶禅三昧了啊，茶禅一味了。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定到一定的时候就进入到一种很深的境界，是吧？所以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 夫妻刚刚还没结婚之间很激动，是吧？结婚了以后慢慢的淡薄，然后再过以后就变成亲人，是吧？慢慢最后就没感觉。为什么没感觉？因为融成一体了。所以大家错就错在这个地方，是吧？本来一体就是对的，知道？这样的就是说大家在字里面是非常就是一体的，可是呢人呢老是找了一种抽的感觉，就是说激动的感觉，所以呢找了一个女人或者找了一个男，刚刚激动然后呢淡薄了，变成一体亲人，到最后面他就是一个修行状态。可是呢人不愿意满足，再找男人再找女人，就是一百个女人也满足不了他，一百个男人也满足不了他。原因出在哪里呢？他不知道这个道理。人跟人接触时间久了一定会融成一体，比例来你跟大便在一起，慢慢的你跟大便你就没有臭味了，刚刚进去好臭，进去以后没臭了。为什么没有臭呢？因为跟它融为一体了，知道？是因为我们人跟人接触刚刚开始有一些激动都是很正常的，知道吧？很正常，因为人刚刚见面他有眼睛触到以后产生一些激动的状态，大家去不要奇怪，很正常。时间久了以后慢慢慢慢的就融合的一体，就没事了，知道吧？所以人跟人见面的时候呢肯定有一些好奇怪的东西出现，是吧？所以呢我们要通过长时间的学习，那我们明了了以后啊，做什么事情到任何一个地方见到任何人你比如你要那跟他有钱了，然后呢你张扬一看，哇，我他对我心好激动，他对我看一眼五个手我都激动的要命。但是你天天跟他这样开车的，跟他玩了时间久了以后不就一体了吗？又没觉得什么，是吧？大家都是一样的，原来吃饭穿衣睡觉你也有烦恼我都是一样的，到最后面就平等了。所以人时间久了以后都是平等的所以呢我们老是呢想找了一种单抽的感觉，后来见了第二个有钱的人，然后这个就不喜欢了，第二个有钱的人，第三个有钱的人，那不停地在去找，不停地在找，所以呢就在烦恼，不停烦恼。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也是一样的所以融为一体就对了。所以我们讲久住所以在寺庙里久住它只有起，它就会融，它就会融了就会融在一体然后后面的讲后面讲即闷斋主，这个斋主啊，就是斋主是什么东西呢？斋主斋是清净之意斋主它有几种作用。一，斋主呢它有一个愿望你比如消灾啦免难啦都叫斋主，是吧？然后我要超度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啊，这也叫斋主反正一个法会它都有这么一个斋主出来。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有你像目犍连他的母亲往生了，他跑去找佛怎么超度，所以佛陀呢告诉他应该请很多的大众在一起念经的时候呢可以超度自己的父母兄弟，后来就供养示范生，这就是佛陀当时目犍连请佛请示范生来做斋供，然后他就是斋主，然后把父母渡到天上去了。就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现象，知道吧？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斋主，他说佛陀在玉兰盆经里面就是目犍连就是斋主，把这部经典给请出来了。那么说安澜正则是无量寿经的斋主，他把无量寿经给请出来了，那所有的经典他都有斋主了，都有清净之事，都有法的缘起，任何一个法会任何一部经典它都是由缘起的，知道吗？所以缘起呢里面就有很多的法医斗诸生的法医，因为我们到了这个时代呢，我们因为在经典上就是这样的演变了都是这样演变了，一个法会出来肯定是某一个人在问，像悉菩提问出金刚经，舍利弗问出阿弥陀经，阿难问出这个无量寿经善现菩萨问出楞伽经很多很多的经典都是有斋主的，大家知道吗？所以斋主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觉得斋主成就了，他有个愿望，他有迷惑，他心中有火，需要解，他需要解。所以呢，我们他说我来建立这个法会，就是 我好比说是这个无量寿司的主人，然后今天我一个债主来请啊做三十信念啊，这个三十信念的因缘，然后在念经的时候、讲法的时候、开示的时候，啊，多少人获得我法益，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是吧？啊，多少人知道了啊，这个原来我们身上都带着亡灵了，我们身上都带着冤亲债主了，我们身上都带着无穷的业障。他说不只是把债主的问题解决了，其实也把我们的问题给解决了。如果你这样思维，你就会感觉到法的这个殊胜利益。如果你认为去跟某一个人超度，带着给别人超度，其实同时也是给自己超度。所以债主有很多的利益，不然的话就不叫债主。债主斋是清净之意，就是清净的主人，他到寺庙了是以清净，就是见佛的这种心啊，谁来做善事信念啊？所以债主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发起的因缘，是以关照。所以这里面呢，开示里面呢，就会开示到我们这个心啊不能解决的问题，或者做法会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吧？就是说，有的人说啊，叫迷护众生，佛诸佛菩萨迷护众生，就是咒子啊、经典呐、或者破戒行愿呐、或者是忏悔呀、发愿呐，这些东西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认为在给别人超度，其实在迷护我们的善根啊，迷护我们这个菩提心，迷护我们这个发起的大愿心。在你念的时候，你的愿心会生出来，是吧？所以就是说，过去了，你看他唱《王羲说造诸佛业》，他故意搞那个调子，什么调子？就哭的那个调子，哇啊啊，就是哭的感觉。他在哭，他为什么呢？他这样唱的时候是唱给亡灵听呢，还是唱给我们听呢？就是其实希望大家从这里面升起悲心，升起愿力出来，因为我们这个一个叫慧什么法师的。他在外面放闷声，放三十心念，都用哭腔，唱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悲，所以搞得那个句式是哭成一片，是吧？每个人都在哭，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他是护念迷惑我们的善根的，知道吧？所以债主，那么债主第二个因缘就是发起我们，就是说，虽然很可能花了一点钱请我们债主做超度，可能主人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复试呢，是启发我们的善根，启发我们的修行因缘，就是说，因为法会呢，大家想一想，我早晨洗脸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我说啪啪啪要上殿了嘛，要上殿赶快洗脸。我这个时候我发现一点关照都没有，就是把脸洗完，牙都刷好，赶快去上殿，一点关照都没有。起床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都没有关照。到殿堂，哎，上香的时候才有一点关照，哦，在念佛的时候才有关照。你发现只有在法会里面才有关照，在法会外面你有因缘关照吗？我们大部分在外面是没有关照的，知道？走路吧，跟婆婆在走路啊，你家你呀，我家你呀，你家你长，我家你短，怎么样？怎么样？大家下了殿以后出去回家去，走在路上的人在聊什么？你有关照吗？啊，基本上都没有关照。是不是人上火车能关照火车是我的心，心就是火车吗？人坐在那非常清净，见一切众生都能升起悲智相拥吗？就是你没有关照的，知道？只有在殿堂里面看着师父很清净心，产生了一个法日心的这么一个功德出来。可能你有的人他没有智慧，也没有关照，但是你清净了，法也会日心了。但是你在大街上走路，你又不清净，又没有关照。他说法不起力量，一点力量都没有，所以法会很重要，法会很重要，知道吧？所以我们家上早晚殿呐，然后做三十信念呐，在这个法会的时候，大家披着袈裟，然后在这坐时、站时、经心时，是吧？念圣时、持咒时，或者说忏悔时，那个时候万心就是念的时候，才有一点真真实实那种虔诚恭敬心。你走在大街上，我们在做核酸的时候，你有关照吗？你有往昔塑造作业的这个念头出来吗？就是你做核酸出了大门以后，打着伞做核酸，你在跑的时候，你有关照吗？但是都没有的，我告诉你，很多人没有的啊。那么只有在上殿的时候才有，是不是？ 所以贺汉初这个上殿呐、啊，做沙子训练、做法会啊，或者是这个过堂啊，这里面才有一点点关照，一点点关照。关照没有，其实起码发起清净心、恭敬心，最起码把掌豁起来了，是吧？你走到那上喝掌道也可以啊。就是说你这今天下殿以后，你喝掌以后喝着掌，一直慢慢走，慢慢走，走到做和尚那个地方去，是吧？喝掌也可以啊，就是最起码你豁起掌了嘛，是不是？或者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啊，是吧？就是说你要有这个体出来啊。所以我们修行呢，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掉了，很多的时间就是在殿堂一个小时剩下的都全部浪费了啊。所以我要感谢斋主啊，感谢斋主能给我们这个相续的机会让我们修行。所以呢，这个寺庙本来做佛事是不能要钱的，为什么呢？佛是无条件利益一切众生嘛，怎么能要钱呢？但在中国以后呢，你不要钱，那我们就累死，知道吧？别的都要钱，你就不要钱，人家都过来，那我天天为他做佛事，是吧？本来佛事不要这样的。那我说我们的修行三四个小时，当然是我们喜欢做，但是叫我一年四季都做，我们身体也受不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第二个的话，没钱我们怎么生存呢？是吧？庙怎么建起来呢？是吧？一柱佛号可以拿一千万建一个大宫殿，那我做上这三四个小时拿一千块钱做什么呢？是吧？就是拿1200块钱做了一堂三十七年，人家一柱佛号可以赚一千万，他说一柱佛号阿弥陀佛赚一千万，给你建了个好大的什么宝殿，然后说这个才是第一。然后呢，做三十七年，我们一大班四五十个出家人，还有好多居士做一堂三十七年1200块钱，然后说三十七年要钱就不对，那一柱佛号要钱就对了。就是，那说人家做佛事好不容易把整个的寺庙建起来，很辛苦的带着几个出家人搞，把寺庙建起来了。然后说啊，做佛事要钱是错，你不做佛事，然后把寺庙做几千万，你想，那你这个不做佛事啊，然后呢，人家拿钱给你，那你是用什么手段呢？那你用比人家做善心的手段更高超，太厉害了。人家做上次训练三四个小时就赚了1200块钱，你就不要做了可以赚1000万，那你觉得到底哪个对哪个错呢？是啊，所以仔细观察一下这里面的一种这一种巧心呐、啊，骗不了水的，是吧？就是比例来讲啊，我们这个做服饰不要钱了，我们这个排位也不要钱了，其实拿钱更多，是吧？我这里面就带着巧心了，感觉就是说原来我不要钱他拿钱更多，我要钱钱还更少。哦，原来不要钱居士会放到功德箱里面去，因为居士不想占庙的便宜，是不是？就是不要钱才伟大，人家说那个师傅不要钱，其实我要的钱更多，谁知道呢？我要的钱5块钱一张，就是说那个师傅一张牌位还5块钱，其实钱更少。所以呢，这个对是相对而言的，知道吗？所以很多东西就自欺欺人，因为我们没有一点智慧，观察不到，知道吗？好像人家要钱就是错，人家明码的，这样是我们叫明着来更好，知道吗？不要暗着你做活动。所以呢，暗暗的在后面搞活动的人，其实啊，心在后面呢，啊，更可怕，对不对？有人说，这个一个愿打一个愿，你给钱我给你做，这很正常。我的钱又不是做坏事，进财嘛，进财就是说供养出家吃饭穿衣睡觉。你看别人家，我们上个月的伙食费都有10000多块钱，我们供养箱受不了，两个月还受不了10000块钱。那我说我们的伙食费都接近18000块钱，就是一个月的伙食费这么多钱，是吧？那我的供养箱，我的供养箱一年还没有10万块钱，我估计还没有。他说伙食费都交不起，还有我们车子，我们一个车子，我们2、3个车子要付费吧，就是我们电费，我们这个水费一年要多少钱？电费要4、5千块钱，这样，水费要1、2千块钱，这样，上个月就是3700多块钱的水费，是两个月，是吧？那说这个一个月都要很多钱。是吧？还有我们好多居士还生米过来，生油过来，生菜过来，这都不算了。如果把这个算到里面去的话， 可能还打不住。所以呢，就是说寺庙里面的钱它是有出处，它有来去，它就有去处，是吧？所以不要老是看作出家，很多人说，哎呀，寺庙里有钱呢，寺庙有钱，看它运在哪个地方，看它运在哪个地方，人家进财运在进的地方啊，功德都是无量无边的。所以呢，在寺庙里面做斋主啊，这就是斋主。主要的斋主的作用呢，就是拿钱买出家人修行，这何等之功德啊，是吧？就是您拿钱给我混着，过去就有祖师这样做的，你知道吗？就是你念一句佛号，我给你一块钱，是吧？啊，给你一文钱，后来人先是给十文钱，念一句佛号给你十文钱，后来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就不行了。就是少康大师嘛，后来你念一句佛号，念十句佛号给你五文钱，后来人又更多了，后来念一百句佛号我给你一文钱，而这样的呢，慢慢慢慢的，哇，那杭州那一带都在念佛了。所以呢，我们过去啊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说你上一次店给你一张票，是吧？你不上店就不给你票，到了月底呢会给你算账，是吧？多少钱，就是拿钱买你念佛嘛，是吧？就是说我们运气，那斋主好聪明，是吧？他就知道怕出家人不修行呢，因为出家人不修行，那个天都要降下去了，那不修行了，对了，出家人都不修行，就袈裟底下四处人生，太可怕了。所以呢，就是慈悲啊，拿钱买我们出家人来修行，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关照，知道吧？啊，出家是供养三宝啊，啊，请我们做佛事，在我观想中，我感觉就是斋主啊拿钱让我们出家好好修行，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我要感谢啊居士啊，能够不断地劝我们出家修行啊，因为我怕我们出家懈怠啊。有人讲，你们居士有什么权利劝出家修行呢？因为他就不直接说嘛，是吧？因为直接说你还不愿意呢，就是你直接啊，你师父啊，你好好修行了。你说你们在家人过我的事干嘛？他说啊，师父啊，你给我做超度啊，我给你1000块钱或者让佛事啊，那师父就很欢喜给你做。就是说这样的方便来供养三宝，让我们出家做一张佛事。其实呢，名利是拿钱供养出家，暗自里是成就出家人修道，我们这是不知道而已。所以呢，这个雨水呀、啊。鱼跟水是分不开的，所以在家人供养出家人，实际上出家人有水喝，那出家人就像那个鱼，没有在家人怎么生成啊？所以我们的功德是一样的啊。所以大家说财法二吃，功德平等，就是说你运财的供养出家人修行，你有这个道念，你叫成向上是智慧，就是说你供养，但是你心是空的。我们出家人心是空荡荡的，为了利益尊称是智，成智是悲，而成悲是智，就是说你的利益尊称是悲，帮助出家人叫悲，然后呢，当然你心是空的叫智。我们出家人心是空的叫智，然后呢，满足于尊称的愿望叫悲，所以大家都是在悲智穿用，我们是一体的，知道吧？所以这里面佛陀走失还有我们历代的高僧大德啊，都是巧妙的安排，非常巧妙的让我们呢，就像那个水跟鱼一样和在一起啊，非常的融合啊，非常非常的匀巧。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不要有争论啊，祖师们早就给我们搞好了，我们不要想那么多，你好好修就可以，按照祖师的规矩再去做就可以了，不要动什么念头。所以斋主啊，我们了解了斋主这个意义啊，特演三生顿作一品教化主三十心念佛事，特行就是礼请的出家人啊，来做法啊，为自己 啊就是请我们僧人来做法。三生是谦虚之意啊，三生就是贫僧，在山里面的僧人啊，这个叫贫僧嘛，或者叫贫僧老拉啊，拉子就是穿破衣服的人，就是没米没面的人。就是修道的人很谦虚的啊，这个意思。灯柱这个呢，就是一面功高我慢， 知道，他有三身顿挫，就是说啊，平生请平生，但不能够啊高高在上，因为自己等到坐以后就是佛了，是吧？你还是一个凡夫，所以呢，一面我们狂妄，所以这种话讲出来，特有三身顿挫，就是说，就怕后来人坐坐坐坐就把自己当成佛了，特有三身这种话，三身就是平生，平生就是啊，平生呢就平生，哎，我没有智慧，我没有福报，啊，但是呢，我随着你的因缘而去做，是这样的啊，不是说啊，你请我做佛事，我就功高我慢了。不是这样，所以这是后来人，因为这句话都是他是非常谨慎的，是吧？特有三身，贫身、那身、老衲，或者说这样的人登座，你看这句话都严谨，是吧？不会给我们任何功过我慢的这么一个苗头。依凭教法，依凭佛陀的教法，是吧？来做三时系列的。我们教法就是说，我们依佛陀所传承的教法，依走师的仪规来做三时系列佛事。依凭教法，不是我来给你操作，我依照佛陀的教法，依照走师的仪规，按照这个仪规去做。这个仪规什么仪规呀？身经礼忏忏悔法愿，是吧？这个种种的，按照这个仪规来做这个法事。那王林，但是王林造成圣缘，就特有三身顿挫。就是这个王林呢，王林就是实力人。他说：“这个御持圣缘，今天啊，你把你的王林请过来，是吧？或者说念王林的名字。我们这个王林的概念呢，就是王林的概念，王林不需要来了，知道吧？你不要以为说真的把你亲人接过来了。”就是没有结果了，是我们的心打到那个地方去，就像虚空于起处无所障碍是一样的，这样。所以呢，这个王林就是说，你有一个专制，就是说啊，你母亲好有福报，既然你能够专为他做一堂佛事，啊，这个王林太有福报了。他说，这个王林能遇到你这样的人，真是大福报、大圣因缘，是你两个人啊共获的因缘。要不就是你修的佛法，要不就是啊，他自身的功德所感召啊。所以我们被别人家超度，所以在《无量寿经》里面第四十几愿呢说啊，功德不为扰者，阿弥陀佛不成正觉。就是说，这人如果要是不过去修的功德的话，怎么会有功德围绕呢？就什么叫功德围绕呢？就是我死了以后啊，有很多的菩萨们来为我做超度。来为我们去祈祷诸佛菩萨，来为我们忏悔，来为我们圣一生发愿，然后宝方宝盖马空台，就是功德为养。这个功德是怎么来的呢？这功德是什么？那就是忏悔呀，这个发愿呐、啊，或者说圣经啊，或者是唱赞子啊，焚香呐、啊，这些功德都变成宝方宝盖马空台。所以我们能够，就是说你现在能视为大地是莲花，虚空为宝盖，色身相无处法为方，虚空为状，能够这样的思维的功德，都是你往昔修的这个什么修的佛报。没有佛报他不会这样思维，你思维不到，他想不到这一点，知道吗？那说我们到临命终时，宝方宝盖一定会现前。那说你常常啊去能够，或者说你现在我在讲的时候就能观想，这种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些功德本来就在你心里面，只要我们一祈祷，它都会显现出来。所以呢，你后人虽然感召，虽然你很贫准，你有智慧，但是你也修了，你功德没有先前，那要靠什么呢？靠他方菩萨，他方菩萨来护念。比例来讲，常佛是他方菩萨，你呢是在此方，有了大善根我就来了。但我来的时候你并没有看到我，你看到你心中的功德。他说你心中的功德是由他方菩萨现前把你的功德现出来，知道吗？就是我没有他方菩萨，你的功德现不出来。如果你心中没有这个功德，我就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到，知道吧？你闭着你瞎了你能看到我吗？ 是不是？就是我在你面前你看不到啊。就是说能看到的原因是因为你有这个德，要靠他方菩萨来诱导，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一切功德都是他方菩萨在我们六根面前啊现身，然后我们就能看得到。但是呢地狱看不到，恶鬼看不到，是不是？畜生呢他就不认识啊。所以呢地狱看到黑暗，我们在他面前他也看不到了。所以我们讲了，就是说这个你念佛时，你身上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你身上有光明，但是呢有很多的尊称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就看不到，你在念佛我们看不到，是不是？但是呢就有尊称可以看到你身上的光，那我为什么看不到呢？我没有这个佛法嘛，是不是？天上的神可以看得到，还有呢还有跟你有缘的尊称也能看得到。你比方鬼啊，你在念佛的那鬼看到你身上有光，他看不到黑色的，他看不到你的恶意。你在念佛的这个光，他一看到光他不认识你，他看到一碰到这个光就到天上去了。然后有了神灯以后啊，他因为自己的业力结束了往生的啊，因为一到天上就有神灯以后啊，他就发现了，哦，是某一个念佛把他超度了。这个时候他就回过头来啊，用花来散在你头上，到了你头上就变成很舒服啊！我怎么这今天我为什么这么舒服啊？原来天上有花下来，这花我们看不见，天花我们看不见的，但是呢，你觉得好舒服，就是你每天觉得很舒服，你头顶上一定有天人赏花，这个花就有天人让你看到，在我们身上就是很舒服。如果你每天很难过，那就是鬼附身嘛，是吧？就是你身上为什么老是不舒服、难过、痛苦呢？因为鬼在你头上，褐色的光，不好的东西在你阴，所以你阴森森的感觉，你好阴森，就是有鬼在你头上，有黑光在你头上，给你阴暗的感觉。所以大家要照顾自己的心了，不要老是有阴暗的东西。所以多念佛就有光，大家做一做，你就会知道。你要相信我这样的，就是说你常常念佛，要相信自己有光。天人把不我所有的鬼神看得见，跟我有缘的就是看我身上的光，然后你越念你心情越大，你就越舒服，整个的世界都变成花了，这个都是真实的，这个都是真实的，是吧？因为实相就是这样的，只有我们的无明分别执着会导致于我们的心中很多乌七八糟的黑暗和烦恼。所以你烦恼时就黑光现前时，你快乐时就善光现前时，知道吗？你见到我，如果你是善光，你见到我那一定很欢喜。为什么我出家相怎么不欢喜呢？是吧？如果你见到我嫉妒嗔恨烦恼痛苦，那就没见到我，你见到是褐色的光嘛，是不是？为什么这么痛苦啊？是因为你心中你恶了，所以恶光恶魔就会现前。所以我们这个顽灵呢，大家知道这些顽灵，所以这个顽灵边我们心中的顽灵啊，造成圣缘，所以只要在这个法会上，在这个法会上所有的众生呢啊都会获得这个缘。所以我们啊要记住啊，就是说你的父母遇到你这样的孝子啊，真是他的大福报啊。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这件事情，为父母操作啊，四个父母九个可能在地底下受苦，是吧？那么说我们给父母做个超度呢啊，他可能就是说世间可能有人诽谤做超度啊赚钱呢，可是呢这点小苦不算什么啊。那人家知道地狱里的爸爸妈妈，你在做到超度的时候，因为心光不割嘛，心光不割嘛，那你的亲人在地狱底下解脱了，你是为别人家嫉妒你烦恼呢，还是为他的解脱快乐呢？是不是？我为我爸爸妈妈在地狱道恶鬼道苦脱离我快乐，你要有这样心，不能认为别人家说你呀做苦事啊赚钱啦，然后再嫉妒成分在后面诽谤你，然后是痛苦，为这个痛苦干嘛？是吧？不要为这个痛苦，为他乐而快乐。所以呢天谴的时候就想说自己卖扇子，是吧？下雨的时候就想说自己卖伞，有时候天下雨了卖伞就卖得很快嘛，是不是？那天晴的时候，天气热的时候卖扇子嘛，你不能老是想说天雨的时候想，哎呀，今天我的扇子有没有卖掉， 啊，天下雨了，你老子想晒个明白的，天气太热了，你老子想做自己的雨伞明白的，那你不天天很苦吗？所以我要想乐的，不要想苦的，知道吧？所以一定要想乐的东西，想你在学佛念佛的功德出来，不要老是想着别人家对你怎么样，是吧？这样你们很痛苦，我们想快乐的事情。你想想你身边那么多的亡灵，是吧？所以这样你观想到了，你都要是感受到他人，就是说可能他的，我们就两方面想，一个我能想到了都是他的福报，我能想到他都是他的功德所感召，就是说我想到我家我父亲了，我的爹爹，我爹爹叫张悟成嘛，是吧？诶，我在做操作，像他还想到我的老爹爹，他说我为什么会想我老爹爹呢？哦，他过去的福报感召我在想，我今天又能在想到他，他说这是非常殊胜的因缘，因为我们心是一体的，必然会感应道家，这个只要你想到他一定是感应道家，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想，是吧？如果那个人呢所以呢，就是说那个人要跟你没有关系一定不会想，因为跟他没有缘起嘛，怎么会想？没有缘起不是你想不想，你就不会想，是吧？没有缘起你想也想不到，就像瞎子，你想看也看不见，因为瞎子眼睛怎么看到光明呢？看不见啊，天人瞎，就是说你跟他没有缘情，怎么会想他呢？这样你想到他都是有因缘，我们永远记住他。那我说，同时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事情啊，就是说那个人很坏，你也能想到他，也没有关系，也跟他有殊胜的因缘。今天我在做佛事，那我说那个人很坏，证明我跟他心是通的。是吧？那个人坏没有关系，过去往昔所造作业，我今天都要忏悔。然后呢，希望这个人呢，也能在我的这个服侍下得到超度。就是不好的人，是往昔所造的恶业，那我今天都要去超度他。所以呢，你这样的去做一个服侍，就非常殊胜。你这时候你就会想到一个什么地方？原来想一想都这么好的殊胜功德，想一想都有这么殊胜的因缘。我每天在想，是吧？你就越想越欢喜了，是吧？想想爸爸，想想儿子，想想我的爹爹奶奶，想想我恨你的，想想我爱你的，我都想一遍，是不是？为什么我想一遍我就跟他心是相通的？我能想到，因为我在做善事，我在超度嘛，我能想到他，我跟他有殊胜的因缘，马上发起我来超度他嘛。那我说你这个时候这种力量非常的欢喜，不像说想恶就痛苦，想善就很快乐，没有这样的心。因为恶也好，恨也好，爱也好，当下我做这场服事的时候，那我说都是有殊胜的因缘，殊胜的功德，我在想一个殊胜的功德。你在想的时候你要对它生信心，这种信心生出来，所以呢你心里面不是单一的，它是很开心的，你心里面进入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也就是说什么都不想，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得枯燥无味。你说所有的功德都在阿弥陀佛，你想谁选择？就说我念阿弥陀佛想到爸爸，我就念阿弥陀佛啊，我念念阿弥陀佛想到儿子，念念阿弥陀佛想到孙子，念念阿弥陀佛想到恨的人，念念阿弥陀佛想到丑的人，这样想着都是虚胜的功德。然后你怎么想都不痛苦，你也不会贪恋，你想的时候都跟你接上虚胜的因缘，都是一个法的因缘，那你将来不是无量无边的众生吗？是不是？所以大家想一想，就是说不断想，所以六祖大师讲地经念念起智慧怎么生，是吧？地经就是大因缘，地经就是大福报，地经就是互相种种功德，就是说你这么恶的人，我在念佛我怎么想到你？那你也是过去种福报来的。如果我们不种福报，我念佛你这么恶我还念你，那是什么原因呢？不管念的话念的话我还能念你，你是傻猪的我也要念他，是吧？他傻猪杀那么多猪我也在念到他，是吧？或者我的爷爷在杀猪，是吧？我也念到他。那他这么恶的人我怎么会念他呢？那肯定他有因缘呢，他肯定过去是做了大善事，做大福报，才有你念他的，他来感召你念他吧。所以呢这两个就有殊胜的因缘，知道吗？所以对世界没有意见了，因为都是当下的这件事情，都是当下的功德殊胜。所以念佛的时候功德越来越大，而念佛的大悲心越来越重， 念佛的是智慧越来越广大，所以智慧广大，愿力广大，慈悲广大，神力广大，是吧？心遍满十方，就说这是不可思议的，怎样？不断妄想，不需要断掉你这种妄想，跟佛感应道教，是吧？并且还是真实的，因为你在发心。所以，把我们心中所有的妄念都能够感召为一念之中。所以这样，一般人们想妄念的时候会怕，知道吧？害怕。为什么怕呢？因为怕他害你啊，什么原来的。现在就不怕了，是不是？我在念佛的时候，我能想到我的爸爸，是不是？以前在家里反家里睡觉的时候，爸爸很害怕过，就是晚上半夜他跑过来怎么办啊？真的？哎，现在不是，我念佛的，我想到爸爸，哎，我为什么会想到爸爸？难道爸爸过去完成的善业所感召，才我才念他？所以呢，晚上躺在那个念阿弥陀佛，哎呀，我爸爸过去是修了福报，才让我念他。然后呢，我现在念他，是不是？他说他也在念我，他的福报感召我念他，我又发愿要超度他，啊，这多么殊胜的功德！所以晚上睡觉念谁都不怕了，你发现吗？这样的思维，你晚上睡觉怎么想，你就不怕鬼来敲你了，是吧？一晚上晚上，所以有时候啊，我也现在才知道。就是说我有一天在家里房间里看到个门在动嘛，我就一想就鬼来了，一想就越害怕，越想就越害怕，鬼来。所以一个人睡在那个地方，真以为鬼的真要来了，或者扑到你是怎么办？就是越想越害怕。哎，我现在就找到诀窍了，应该他来找我，他是往昔善业所感召，功德所感召，福报广大故，所以呢，他是我也正好。有这个念，他跟我有这么好的姻缘，我正好超度他，哎，这是大好姻缘。所以以后啊，你就不会害怕了。所以我们无量寿是在西，这那边房子啊，有好多人说老是睡觉那个地方被什么的压，什么的什么的害怕。其实你现在这样的观想，你就不怕了，你就不会再怕了，是吧？所以这个妄念呢，造成，所以你在你心中所有的妄念啊，造成圣缘，就是能念着就是圣缘，因为遇到佛嘛，只要遇到佛法都是圣缘。所以我们放下了自己的那个妄想，依佛性，依法事，要一心去念，一心去念啊，能够消除我们的业障，消除我们的烦恼，消除我们的分别心。消除我们的执着，消除我们往昔的所有的业障，是吧？能成就自，成就他人，就能超度。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有这样对法师的这种认识啊，对自身修行有很大的帮助，对他人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叫做阴阳两立，就是说阴人阳人，阳人就是我们，阴就是管理所有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他说他两个是同时共利益，是吧？阿弥陀佛